Assalamu alaikum，欢迎收看《识语中》系列的第三集。在前两集当中，我们讨论到世间万物的存在以及其中缜密的规律。当我们去观察自身，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我们都不得不达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一切一定是有一个创造者的，世间万物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创造了他们。那么，当人去这样思考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想，如果造物主创造了一切，那么谁创造了造物主？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新鲜的想法。先知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图斯兰也跟信士们提到过这样的想法。他说：“Shaitan恶魔有时候会来侵扰你的思绪，打乱你的思维。他会问你谁创造了这个，你会说是 Allah。他又问你谁创造了这个，你会说是 Allah。而他最终会问你 Faman khalaq Allah？那么谁创造了 Allah？他说，当你陷入这样的一个思维的牛角尖的时候，falyasta'idh billah，你应该寻求 Allah 的保护，waliyanta，并且停止这样的思考，并不是说。”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而是说这样的思考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你如果想答的话，也是可以答的，那就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当一个人问谁创造了造物主，谁创造了 Allah 的时候，创造了这个动词已经加了一个时间的概念在里面，就是他是在问 Allah 之前发生了什么。但是时间这个维度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创造的，我们作为造物是受限于时间的，但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作为造物主是不受限于时间的。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之前的、之后的，这些概念是不适用于他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人在以人类的视角和人类的认知去询问一个高于他的存在，而这本身就是这些概念是不适用于造物主的。这个问题因此本身就是不成立的。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想法，对信仰的一些方面的不解和困惑，甚至是怀疑，其实是很正常的，也很正当的。圣门弟子们也有过这样的想法，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不会因为这样的想法而责罚我们。实际上，曾经Abdullah ibn Abbas radiallahu anhu 与 Abdullah ibn Amr ibn al-As radiallahu anhu 有过一个有趣的对话。Ibn Abbas 问 Ibn Amr 说，在 Quran 当中最能够给你希望的结文是哪一节？Ibn Amr 说，是这一节：قُلْ يَا عِبَادِيَ الَّذِينَ أَسْرَفُوا عَلَى أَنفُسِهِمْ لَا تَقْنَطُوا مِن رَحْمَةِ اللَّهِ。إن الله يغفر الذنوب جميعا إنه هو الغفور الرحيم 说我的过分自害的众仆啊，你们不要对 Allah 的恩惠和仁慈感到绝望，的确 Allah 是饶恕一切罪行的，的确他是至赦的，是至慈的。那么的确这一节让我们所有人都充满了希望，他让我们知道，即便我们过去曾经是恶贯满盈的，恶行累累的，但只要我们真心的忏悔，只要我们诚心的去改变，只要我们回归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他是始终愿意饶恕的，他是最为仁慈的。所以的确这一节让我们都充满了希望。而 Ibn Abbas radiallahu anhu 说，对于他来说最让他充满希望的是这两句话，一句是 Rabbi alladhi yuhyi wa yumit， 我的主是使人生使人死的，另外一句是 Rabbi arini kayfa tuhyi al-mauta， 我的主啊，求你展示给我你是如何使死者复活的。这两句话都是 Ibrahim alayhi salam 说过的话，在黄牛章当中他们位置很相近，在同一个段落当中，其中一个在这一页的中间，另一个在下一页的上面。那么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当时 Ibrahim alayhi salam 与一位国王 Namrud 辩论。 Ibrahim alayhi salam 说 Rabbi alladhi yuhyi wa yumit， 我的主是使人生使人死的，就是在描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作为创造者能够创造生命，并且规定了生命必将死亡的结局，他的这样的权利。而这个国王说 Ana uhyi wa umit， 我也能使人生使人死。那么他指的是他作为一个国王的权利，比如说他把一个死刑犯赦免了，他说这是我让他生了，然后让一个无辜的人判处他死刑，他说你看我也是使人生使人死的。于是 Ibrahim alayhi salam 说 فَإِنَّ اللَّهَ يَأْتِي بِشَمْسِ مِنَ الْمَشْرِقِ فَأْتِي بِهَا مِنَ الْمَغْرِبِ， 他说那么的确 Allah 是使太阳从东方升起的，你让太阳从西方升起吧。 فَبُهِتَ الَّذِي كَفَرْ， 而这个不信道者立马就哑口无言了，他就认识到了的确在这个世界当中许许多多的客观规律是我们人类完全无权参与的，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主权，所以我们应该谦卑，应该顺从和敬畏。但是同一位 Ibrahim alayhi salam， 你看他在这个对话当中体现出他明显是很坚定的确信 Allah 是使人生使人死的，并且他有这样的自信去跟别人这样说。但是紧接着再往下读一点，他问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 Rabbi arini kayfa tuhyil mauta， 我的主啊，求你让我看一看，展示给我你是如何使死者复活的。 قال أولم تؤمن， Allah 问难道你不相信吗？ قال بلى ولكن ليطمئن قلبي， 他说不，我是相信的，我确实是相信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内心坚定，我希望我的内心能够平静。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信仰的，他是信仰在先的，但是他希望能够加深自己的信仰，加深自己的理解，让自己的信仰能够更加坚定。所以他的这样的询问 不是在否认，也不是在挑战，而是一种很虚心的在请教。所以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也的确展示给他了，说你去拿四只鸟，然后把它们肢体的部分放在不同的山上，然后你呼唤它们，它们就会又飞回来，这样让他看到这样的一种迹象。但是通过Ibrahim alayhi salam 和利鲁拉 Allah 的密友，作为 Allah 的先知，也会有一些不理解或者困惑，想要去加深理解。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Ibn Abbas 说 这两节让他非常的有希望，让我们知道心中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有一些怀疑，Allah Azza wa Jal 不会责罚我们。先知 عليه 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也说 إن الله تجاوز لأمتي عما وسوست أو حدثت به أنفسها ما لم تعمل به أو تكلم. 他说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确已经饶恕了我的 Umma， 我的教民心中的想法，只要他不付诸实践，只要他不说出来，那么你心里 有些时候有一些错误的想法，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是不会因此惩罚你的。但是 Ibrahim عليه الصلاة 的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了如何去正确的释疑，如何去正确的应对怀疑和疑惑和不解。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信仰当中的知识，这个宗教所呈现的一切现实，并不是你全部都能够通过理智和逻辑去理解的。人的逻辑思考能力，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就如同你的其他生理能力一样，都是有限的。你的视力比如说是有限的，一个人视力再好，他也看不到五公里之外发生的事情。你的听力也是有限的，一个人听力再好，他不可能听到地球另一边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们学过物理知道，这个人类的听力其实在一个很小的频率区间范围内，频率太高的我们叫超声波，人类是听不见的，但是有其他动物可以听见，比如说海豚、蝙蝠。频率太低的叫次声波，人类也是听不见的，但是有其他动物可以听到，比如说狗。所以人类的能力是很有限的。那么正如你的视力和听力是有限的，你的思维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它也是基于一个生理的器官，它是基于你的神经系统，基于你的大脑，所以它思维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不是说一切都能够让你完全的理解，你不能理解的不一定不是真的，你所理解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谦卑和谦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理性思考的目的是什么。在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 The Dean Show， 采访了一个皈依穆斯林，一个白人皈依穆斯林。他说，我最早在探索 Islam 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去太过于专注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他说刚开始我只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古兰经是不是造物主的语言，古兰经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因为如果他是的话，而我不遵行他，我再去跟他辩论，那我不是傻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想法。的确，我们理智思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去判断和知道和明确的相信这的确是真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也说 سَنُرِيهِمْ آيَاتِنَا فِي الْآفَاقِ وَفِي أَنفُسِهِمْ حَتَّى يَتَبَيَّنَ لَهُمْ أَنَّهُ الْحَقُ. Allah 说，我将在天地之间以及他们自身当中放置许多的迹象，以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这的确是真理。所以我们的理智思考，我们的探索和认知，最终的目的是相信的确古兰经是来自于造物主的启示，它不可能是人类创作的，相信 Islam 的确是造物主所制定的生活方式，相信先知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确是造物主所派遣的先知和使者。而有很多的渠道和方式可以让我们达到这样的结论，有很多的 ayat， 就像 Allah 所说的，比如说在古兰当中有许多的语言学的迹象，一些修辞上的设计，让你只能够感叹这不可能是人类所创作出来的。比如说古兰当中有一些对历史事实的精确描述，有一些当时的这些古代人没法知道的科学现实。比如说先知 Muhammad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他的生平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当我们去观察他23年的经历，有太多的数不胜数的例子让我们能够知道他绝对不是在撒谎的，他绝对是在说实话的。所以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结论，而这是我们理智思考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 وَالرَّاسِخُونَ فِي الْعِلْمِ يَقُولُونَ آمَنَّ بِهِ كُلٌّ مِنْ عِنْدِ رَبِّنَا. 那些浸泡在知识中的人，那些真正有知识的人，他们说我们完全的相信我们的主所降世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主所降世的。وَمَا يَذَّكَّرُ إِلَّا أُولُو الْأَلْبَابِ. Allah 说，而只有有理智的人才能够理解这一点。 Subhanallah. Allah 也说 إِنَّمَا يَخْشَى اللَّهَ مِنْ عِبَادِهِ الْعُلَمَاء. 在他的仆人当中真正能够做到敬畏他的是那些有知识的人，是那些学者 علماء. 所以 Islam 它并不是不鼓励你思考，它并不是让你盲信的，绝对不是这样的。在 Quran 当中有许多的节文，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鼓励人们思考， أَفَلَا يَتَدَبَّرُونَ الْقُرْآنَ. 他们为什么不仔细的思考 Quran 呢？ الذين يذكرون الله قياما وقعودا وعلى جنوبهم ويتفكرون في خلق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那些站着坐着侧卧着纪念 Allah 并且思考天地万物的人，所以思考是古兰所呼吁和鼓励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第一，你的理智能力是有限的，不要试图去理解一切。如果你理解不了，你也不能够完全否认它。作为穆斯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谦卑和敬畏。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理解的目的是就是判断这是不是来自于造物主的启示。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就完全接受，因为即便我理解不了，我知道它的来源是最为智慧的主宰，最为仁慈的主宰，他的规范和制定一定是对我好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如果我能够理解，哈姆杜里拉，那最好不过了。但如果我不能理解，这不应该丝毫影响我相信他和接受他和践行他，这是我们的态度。这就是伊布拉希马利斯兰为什么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他已经在跟别人说了，他是相信的，所以他并不是用这样的问题在试图去建立这样的信仰，他的信仰已经是建立的。而他只是想去加深自己的理解，所以这个顺序我们要搞清楚，信仰在先，即便你不理解，这不应该影响你的信仰。这样的例子在 Sahaba 当中就非常常见了，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信念和信仰。比如说当时先知阿里斯拉图斯兰有这样一个夜行和灯宵的经历 Isra wal Mi'raj， 那么就是说他曾经在一夜之内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远寺，然后在远寺开始灯宵，到了每一层天，最后到了最高的一层天。那么当他回来之后，他把这个经历告诉了麦加人，而麦加人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他说他们觉得你也太可笑了吧，你指望我们相信这么荒谬的说法吗？于是他们甚至都去调侃阿布巴克，因为他们知道阿布巴克的 Siddiq radiyallahu anhu 是非常坚定的支持和相信先知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图斯拉姆的，所以他们就去调侃问他说，你的朋友，你相信的这个人，他说他一夜之间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又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交通工具，这么远的距离你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达到的。所以他们就说，连这个你都相信吗？你相信他真的一夜之间从麦加到了耶路撒冷，而且他还登上了天空吗？你相信这个吗？ Abu Bakr radiyallahu anhu 说， In qad qala fa qad sadaqa， 如果确实是他这样说的，那么这确实是真的。 Subhanallah， 你看对于他来说，他不需要理解里面的这个细枝末节的一些他不需要去探索其中的证据，或者你给我一些迹象，对于他来说，如果是他说的，那一定是真的。也因此他被给予了这个外号 As-Siddiq， 诚信者，忠信者，他是非常坚定的相信的。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认识。而且阿布巴克还回答他们说，就是我已经相信了比这更离奇的事情了，你们觉得一夜之间从麦加到耶路撒冷是很难相信的，但我相信这个人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接受从天上降下来的启示，我相信他是一个使者，他在接受来自于造物主的启示，这难道不是更难相信的吗？我都已经相信了，所以相信他从麦加到耶路撒冷有什么奇怪的呢？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顺序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应该思考，应该探索，应该去这个积累知识，以便我们达到一个结论，那就是这是 Allah 的使者，这是 Allah 的经典，这是 Allah 的宗教。当我们达到这样的结论以后，剩下就变得非常容易了。Sami'ana wa ata'ana， 我们听到，我们服从。即便我不理解，这不影响，因为我的理解不是真理，是真理的一个前提。哪怕我不理解，真理依然是真理。所以对于我们作为穆斯林，或者你是一个非穆斯林，你现在还在探索，你对 Islam 感兴趣，你在了解它，那么对于我们来说，重中之重的一个问题是，古兰经是不是来自于造物主的启示？先知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图斯拉姆是不是造物主所派遣的先知和使者？ Islam 这个宗教究竟是不是造物主所制定的宗教？当我们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其他的都会随着迎刃而解，都会变得非常容易。所以这一方面的确是我们需要去求知的，需要去探索，需要去思考的。而这也是古兰所不断强调的，所不断鼓励的，你去思考古兰经吧，你去了解古兰经吧，然后你就会认识到它的确是真理。那么很多人其实他不会否认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造物主的存在，或者一个更高的力量的存在，这个其实是人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很多人他们现在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而是一种不可知论者。他就说可能有吧，我也没法知道，我也不用去想那么多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有一点稍微有一点 nihilist， 有点虚无主义，不太在乎。但是中国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以，难道我们不该去探索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吗？难道你不该知道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就是 meaning， 这个英语里说我们的意义，我们存在的意义 是任何一个有灵性的个体都应该非常勤奋地去探求的。我当时在港大上这门课，Spirituality, Religions and Social Change，灵性、宗教和社会变迁。我记得在第一节课里，老师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定性一个 spiritual person，什么样的人是有灵性的人，怎么样的一个人是灵性的人？然后他回答说，如果你认为世界的存在以及你的存在是有意义的，there's a purpose。There's a meaning，有意义、有目的的，你就是一个灵性的人，所以我们都应该这样觉得。而当我们这样觉得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抱着朝闻道，夕死可以的决心去探索和探求，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让我们都能够坚定于真理，让我们认识到真理，并且践行真理。感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下期见。Jazakumullahu khairan，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